们主啊，主耶稣，谢谢你带领我们进入这一次生命读经的范围，开启我们的眼，让我们看见这棵生命树是你原初的心意，也是我你唯一的心意。愿我们一生活在这树面前，只因你得满足。主啊，占有我们全心全人。Amen。谢主，弟兄姊妹好。今天是生命读经引导班第八周，我们进入真理训练纲要第八篇。生命读经的范围是创世纪第十八篇，圣经范围是创世纪三章一至八节、22至24节。我们先进入创世纪三章一至七节。第一节：耶和华所造的，唯有蛇比田野一切的活物更狡猾。蛇对女人说：神岂是真说，你们不可吃园中所有树上的果子吗？在这一节里面，神岂是真说，这是撒旦第一个攻击。在注解三说到，撒旦试诱女人时，首先碰着她的心思，对神的话提出疑问，使她怀疑神的话。蛇的问题激起夏娃怀疑的心思，使他不能用他的灵接触神。第二节，女人对蛇说：园中树上的果子我们可以吃，唯有园当中那棵树上的果子，神曾说你们不可吃也不可摸，免得你们死。第四节，蛇对女人说：你们不一定死。第五节，因为神知道你们吃的日子眼睛就开了，你们便如神知道善恶。这个谎言是撒旦的第二个攻击。我们看注解一，那恶者所说这毁谤的话，使夏娃在神命令人不可吃善恶知识树的果子这件事上误会神的爱，怀疑神的心。这话毒害了夏娃的情感，使他不喜欢神。接着我们来看第六节，于是女人见那棵树的果子好做食物，也悦人的眼目，且是可喜爱的，能使人有智慧，就摘下果子来吃了，又给与她一起的丈夫，她丈夫也吃了。第七节，他们二人的眼睛就开了，才知道自己是赤身露体的，他们便拿无花果树的叶子为自己编作裙子。他们这样的结果在三章的23、24节，耶和华神便打发他出伊甸园去耕种他所出自之土，于是把那人赶出去了，又在伊甸园的东边安设基路伯和四面转动发火焰的箭，把守生命树的道路。在前面几周，我们看见神永远的目的，就是借着人彰显他自己，并与人一同管制全地。人被造是为着彰显神，并代表神。为了达成他的目的，神要进到我们里面，做人的生命和生命的供应。神将人造好之后，把人摆在生命树跟前，要人接触生命树，接受他到人里面做生命，好被建造成为他的配偶，并做他的补满。但在神达成他的目的之前，撒旦出现了，趁着人还没有接触生命树，尚未接受神做生命，就先来试诱人接触善恶知识树，将他邪恶的毒素注入到人里面，而造成人类第一次的堕落。从创世纪三章至十一章来看，人的堕落分成四个阶段。第一是从神的同在堕落到人的良心，第二次从人的良心堕落到人的管制，第三次从人的管制堕落到了人的政权，第四次从人的政权堕落到撒旦煽动下的背叛。今天我们要来看第一次的堕落。我们看纲要第二大点，堕落的因由。人第一次堕落的原因有两个，一个是外在的原因，是撒旦，第二个是内在的原因，是女人出头。外在的原因，蛇的试诱。这条蛇啊，事实上就是撒旦的化身。 撒旦在希伯来文是对头的意思。撒旦在每一个时代都做神的对头。撒旦从创世纪三章进来，到启示录二十章十节被扔在火湖里，这中间的时间，无论在哪一个时代，撒旦总是非常活跃。在第一个时代，撒旦破坏了第一队的人，也破坏了以后每一世代的人。当神兴起另一个世代，撒旦又在那里破坏人，一代又一代，一时又一时，撒旦都在场。似乎连神都无法控制那个局面，但事实并非如此。神是大的，我们只要给他一点时间，在神看来千年如一日。从亚当被造的时候到现在，在神看来实际上还不到六天，我们对他要有忍耐。到了召会时代，我们看见撒旦与人之间最强烈的冲突，那是极其凶猛的征战。今天我们积极的传福音，就是与这位对头征战，将人带离黑暗的国度，带进基督里。撒旦还有一个特别的名字，叫做那试诱者。无论他去哪里，所行的就是试诱，因为这是他的性情和本质。在马太福音四章，主耶稣禁食四十昼四十夜，后来就饿了。这里说，那试诱者进前来对他说，你若是神的儿子，就叫这些石头变成饼吧。试诱常常是藏在我们各种的欲望里来试诱我们。主耶稣回答他的话是说，经上记着，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，乃是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切话。经上记着，这四个字是何等强的话，这不是自己的话，这是经上记着的话，都是平常没有装备与构成，很难在受试诱时能够回答经上记着。盼望我们今天在这样的追求我们所装备的真理，也成为我们面对那试诱者的利器。主耶稣还说，他是一个说谎者，撒旦是一个说谎者。他说谎是出于他自己的私有物，因他是说谎的，也是说谎者的父。凡从撒旦出来的都是谎言，我们绝不能盼望他会改好，我们必须远离他。在圣经中，撒旦被称为魔鬼，这名字的意义是毁谤者。他向人毁谤神，向神毁谤人。他对夏娃所说的话含蓄着对神的毁谤，他的毁谤永远是谎言，他是借着毁谤的谎言试诱人，他试诱夏娃也是这样。当撒旦接近夏娃的时候，他非常的狡猾，假装不是他自己，而以化身出现。当主耶稣成为肉体的时候，是神成为人，虽然每一个人都能看见这个人，但很少人知道这个人就是神。在神成为肉体之前，撒旦已先行动，使自己成为肉体。神是在约翰一章成为肉体，撒旦是在创世纪三章先成为肉体。神所要做的许多事，撒旦总是抢先用类似的方式来做。这样，在神成为肉体之前，撒旦先化身成为狡猾的蛇。在每一件事上，撒旦总是要抢先。凡是真实的事物慢一点没有关系，但假的总是快快抢先。所以对许多事，在开头的时候最好什么都不做。假定有一个孩子来向父亲说，爸爸，我要买新玩具。父亲应该回答说，孩子，等两天，让我们看看主怎么说，再多等两天也许会更好。因为撒旦总是冲突的，我们绝不可接受第一个建议。如果一位弟兄为某件事来要你答复，不要立刻回答，可能那个问题就是撒旦一个冲突的活动，你要等一下。也许几天之后，那位弟兄就改变主意了。我曾多次见过这样的事。年轻人性子都很急，他们天性快，喜欢行动迅速，并且要立刻得到答案。这个急躁的源头就是那狡猾的蛇。假如你肯等待，神会进来。在许多事上，神不在第一个场合里，蛇总是抢在神前头，想要击败神。 所以前面的弟兄常常提醒我们该如何过得胜的生活。三个秘诀：慢一点，等一等，经过主。慢一点，等一等，经过主。接着我们来看刮胡二，撒旦诱骗的方法。撒旦这个诱骗的方法，第一是向人提议，这提议必然是对神的话打问号。问号的形状啊，就像一条蛇竖立起来问说，神岂是真说？我们对圣经里一切的话都不该有任何疑问，对每一句话都该说阿们，对每一句话都该说什么？阿们。说阿们很安全，起疑问很危险。对神的话所打的任何问号，都是出于那试诱者的提议。神明明吩咐人说，善恶知识树上的果子你不可吃，因为你吃的日子必定死。撒旦却向人说，神岂是真说，你们不可吃园中所有树上的果子吗？又说，你们不一定死。撒旦总是借着一个提议，叫你对神的话起疑问，而来试诱你、引诱你、陷害你。什么时候你怀疑神的话，你必须认清那个怀疑不是从你来的，乃是从蛇来的。在预备的过程中，我反复揣摩撒旦的这个问题：神岂是真说你不可吃园中所有树上的果子？事实上，神只有说不可吃善恶知识树的果子。撒旦借着这个关于不可吃的问题，使人去想那棵不可吃的树。在服事的过程中，偶尔会有弟兄姊妹来问我，陆哥，圣经上没有说不能交男朋友，圣经上没有说不能去唱 KTV。 没错，神没有说，但是神有说，我就是生命的粮，你为什么不去注意这句话，而去注意圣经没有说的话？当我们去思考关于不能吃的问题，就中了撒旦的诡计，而去注意那棵不能吃的树。撒旦诱骗的方法第二，是使人怀疑神的话和神的心。撒旦的提议总是使人怀疑神的话和神的心。蛇却对女人说，因为神知道你们吃的日子眼睛就开了，你们便如神知道善恶。蛇要人误以为神是因为怕他们吃了就会像他一样的智慧，所以禁止他们吃善恶知识树上的果子。那狡猾者就像蝎子，他的疑问就像蝎子刺上的毒素。蛇这些挑拨离间的话，就像蝎子刺上的毒素，注入女人里面，使她误会神的爱，曲解神的心，使她不喜欢神。于是她见那棵树果子美好悦人，能使人有智慧，就摘下果子来吃了，又给她的丈夫吃。直到今天，撒旦仍然利用他的诡计来迷惑普天下的人，使人怀疑神的话和神的心，怂恿人拒绝神的救恩，引诱人犯罪。那蛇是狡猾的，是聪明的，所以我们对每一件狡猾的东西都要小心，对每一个聪明的人也都得留心，因为聪明的人常容易向神独立，不倚靠神，被撒旦利用。撒旦可能就隐藏在这些事物里面。我们最好常常唱大本311首，使我回转向婴孩，将我智力全毁坏，只在你的光中行，只靠你的能力动。我们对圣经里一切的话都不该有任何的疑问，对每一句话都该说阿们。天地都要废去，主的话永不能废去，主的话总没有是而又非的。单纯顺服主在教会中的带领，积极跟向圣灵的水流，远离那说谎者撒旦，拒绝他任何的提议，不分析，不怀疑，不批评，不论断，不猜测，不传似是而非的话。对神的话所打的任何问号，都是出于那试诱者的提议。现在我们来看第二终点，第一次堕落的内在原因，女人出头。夏娃所以被蛇引诱，是因她忘记了她的丈夫。 魔鬼很狡猾，他知道女人比男人软弱，就以女人为攻击的目标。不管女人对蛇说什么，只要她站在那里对蛇说话，她就错了，因为这指明她出了头。她最安全的方法乃是不对那恶者说话，而转到她丈夫背后躲藏起来。如果夏娃这样做，那狡猾者就失败了。所以人第一次堕落的基本原因是妻子出头，虽然她有丈夫，她却自己做主。女人的意义啊，在神面前代表人。以赛亚54:5说，因为造你的是你的丈夫。神是宇宙中独一的男人，不管我们是男性或女性，我们都是他妻子的一部分。人的地位不是丈夫的地位，乃是妻子的地位。神是我们的丈夫，神是头，我们不是头。即使我们是男性，也不是头。在神面前，弟兄的地位和姊妹的地位一样。在神眼中，姊妹是女性，弟兄也是女性。女人的失败是在于越过男人，自己出头。夏娃这一边的失败，预表人出头，并表征人越过神，把神放在一边。同样的原则也行在今天。什么时候我们把主放在一边，凭自己行事，我们就被击败。如果我们自己努力想要得胜，这努力就是一个失败，因为这使我们远离我们的丈夫，我们的头。永远不要靠自己做什么，想靠自己做什么，就是自己出头，离开了妻子的地位。我们该有智慧，永远不自居丈夫的地位。在伊甸园中的夏娃是我们的代表，有时几乎我们所有的人都照他的方法行事，我们都成了夏娃。无论什么环境临到，我们都凭自己去应付。虽然我们会有很多祷告，但问题一来，我们就忘了我们的丈夫，行事如同没有丈夫的人。为什么不转向你的丈夫？为什么总是单独应付事幼？只要凭你自己面对环境，你就离开了你的丈夫。这是人类第一次堕落的基本因由。在服侍话语的时候，我也必须学习不凭自己说话。我在说话的时候必须依靠我的丈夫，我必须隐藏在他里面，与他成为一。如果我不这样做，我就成了另一个夏娃，我就要被击败。在4:5说到夏娃跟亚当这幅图画，也提醒我们在家庭生活中要守住正确的等次。不论在什么时代，男人是女人的头，这是神命定的等次，是永远不会改变的。因为先造的是亚当，后造的是夏娃。做妻子的应学习凡事问问自己的丈夫，让丈夫有操练做头的机会。做妻子的不要在乎问丈夫的结果是如何，也不要在乎丈夫所给的答案是什么，只应该在乎自己的态度是否顺服。旧约圣经中，利百加瞒着丈夫做了许多事，甚至教导儿子雅各欺骗他的丈夫以撒，最后导致兄弟隙墙，儿子被迫逃离家门。利百加至死也未能再见他心爱的儿子雅各。这是圣经中女人出头的负面事例。虽然夏娃受诱骗，现在过犯里，但神却把这个过犯算在亚当身上。因罗马书说，罪是借着头一个人亚当入了世界。丈夫是妻子的头，做丈夫的应操练学习如何做头，成为姊妹的遮盖，顾到她的软弱。在家中，做丈夫的不应该在地位上辖管妻子，要操练做生命的榜样，尤其在属灵的事上要领先，与神有正确的关系，积极过教会生活。做丈夫的要爱他们的妻子如同爱自己的身体，总是保养顾惜。做丈夫的要和妻子保持密切的交通，并带着生命的供应来喂养她，如同照顾新人一般。做丈夫的要操练借着恩典，并在爱中以柔细的温暖和亲切的照料来顾惜他的妻子。我跟姊妹一起配搭在81会所服侍高中生， 在服事的过程中，我们要面对高中的学生，还有高中生的家长，还有其他的服事者，常常会有许多的情形需要面对。有时候姊妹朝着我走过来，我看着她的表情，看着她这个皱眉头，我就大概知道又出事情了，我心里压力就开始大起来，想说弟兄们这一面事情我都还解决不完，你又要来问我姊妹的事怎么解决。有时候我会跟她说，你也要自己想想看怎么办，不要老是问我。但其实这样是不负责任的，丈夫应该要做头。后来我学会了，姊妹来问我是一个预表，提醒我，我们凡事要去找我们的真丈夫主耶稣。当姊妹来问我时，我第一件事应该是带她一起向神祷告，感谢主在已过的日子里，我们凭着祷告通过了许多的挑战。到最近在遇到消极的环境时，我们转得越来越快，因信心安，赞美主的道路。我们是侍奉神的人，在侍奉上最应该做的事应该是向神祷告，但我们常常是先凭自己想办法，真的没路了，最后一招才是祷告。不，祷告接触神应该是我们的第一招，遇到的难处再大也没有问题，因为我们的丈夫比一切都大，我们不需要凭自己去应付，只需要去找我们的丈夫。李弟兄在信息中还提到一个例子，在对付自己的脾气上，我们也可能经历这点，被我们的脾气所胜是小事，但我们想要凭自己克服脾气，我们就犯了罪，这个想要本身就是大罪。你想要胜过你的脾气，就是你自己出头，你必须学习说，主啊，我不在意能不能胜过脾气，主啊，在这世上我依靠你，对付我的脾气不是我的责任，主啊，我不是丈夫，你是我的丈夫，我只依靠你，我不当家，主啊，你是我的头，你来管我的脾气。我们如果都学这样的功课，在神面前维持这样的地位，我们的脾气就要消失，魔鬼就要被击败。我们必须学习这基本的原则。接下来我们来看第三大点，堕落的过程。简单来说，堕落的过程分成三个点，不用灵，反用魂，体行动。亚当和夏娃所以失败，首要是因不用他们的灵。如果夏娃转向灵，可能就没有问题了，我们的丈夫是与我们的灵同在。但如果我们留在心思里，就是我们自己出头，让心思单独行动，这是可怕的，也是有罪的。我们必须认清我们的丈夫是与我们的灵同在，因而运用我们的灵。即使你快要发脾气了，你还需要转到灵里。你也许说，在这样的情况下要转到灵里是很难的，我却要回答说，在这样为难的时候更需要回到我们的灵里。不要对付自己的脾气，却要把自己转向灵，要学习运用你的灵。所有的基督徒都知道该怎样祷告求神帮助他们，但很少基督徒知道他们有灵，他们能转向这灵。我们的确有这样一个器官，这器官具有奇妙的功用，因为神与我们的灵同在，我们需要转向这灵。如果我们学习在各样的环境中转向我们的灵，并运用我们的灵，结果会非常奇妙。人虽然没有运用他的灵，在当时夏娃却用了他的魂，这表征由魂所代表的人出了头。许多时候人不肯祷告或运用灵，反而带以思想考虑研究，他们觉得祷告很难，因为他们的心思太活跃，充满了许多思想，他们无法心思安静下来。我们对这种光景都很熟悉，我们众人所要学习最好的功课，乃是叫我们的思想安静下来。如果我们能停下思想，转向神祷告，就证明我们是一个与主同行并活在他面前的人。但 你如果是一个多话的人，心思又活又强，就很难安静下来祷告几分钟。这样的人是不断用他的魂。在堕落的过程中，夏娃用了他的魂，当他与蛇说话的时候，他的心思在讲理，然后他 他的情感喜悦知识树的果子，最后他的意志下了决心，决定摘取那果子吃。我们的经历也是这样，当我们受某件事试诱时，我们的心思就讲理考量，我们的情感就被激动，喜欢这事，然后我们意志就下决心。我们的心思、情感、意志是我们魂的三部分，都不是我们应该信靠的。不要信靠你的心思、情感或意志，要将你的全人转向灵。当你考量事情的时候，你必须转向你的灵。堕落的过程第三步是身体的行动。当灵被忽略，魂被运用，体就成了达到目的的奴仆，眼睛去看，手去拿，嘴去吃。若我们不用灵而运用魂，那就是人出头，魂做主了。魂一做主，就支配体，而做出得罪神的事来。我们生活行动应该先用灵，让灵来支配魂，魂再来支配体，使我们得以在灵的新样里做奴仆，服侍神。在预备这次引导班的过程中，谢弟兄说，这次话语服侍要以生命读经的内容为主，加上我自己的经历。就这经历的部分，我思考了好几天，一直想不到有什么合适的见证可以搭配上这次的信息。那几天我就是一直想，一直想。在一天下班回到家要开门时，主就向我说话，让我看见这几天的过程，我就是不用灵，反用魂。我当下非常的蒙光照，也很受提醒，这就是堕落的起头。生活中做每一件事都得用灵，就连在服事的事上我也得用灵。似乎话语服事本身是一件属灵的事，在预备的过程要读经，要读书报，但若没有用灵，这一切都没有意义。我们的真丈夫基督是与我们的灵同在，我们需要学习在各样环境中转向我们的灵，并运用我们的灵来接触他，并依靠他。阿们。
弟兄姊妹，我们来到纲要的第四大点。刚才石禄弟兄讲到人第一次堕落的因由还有过程，我们今天好像来到一个非常悲惨的信息，但是我觉得我们应该学到一点功课，怎么样避免这样悲惨的结果。那第四大点就是来到人第一次堕落的结果。刚才我们讲到之后，人第一次的堕落因由是第一个是这个撒旦他这个来试诱，第二个是这个女人出头，那第二个过程呢，因为不用灵，第二个运用魂，第三个这个体行动，所以就造成了人第一次的堕落。那堕落结果其实是很悲惨的。我们来到第四大点，这里有八个终点，八个终点可以把它分成两个部分。那第一个终点到第四个终点是内在的一面，第五个终点到第八个终点是外在的一面。好，我们先来看第一个终点，魂败坏了。堕落的第一个结果是人的魂受了败坏、污染、破坏。魂受污染是因魂接受了魔鬼的思想和话语。夏娃不该和那恶者说话，因为当他与蛇说话的时候，蛇的邪恶思想就进到了他的心思中。因此在夏娃有份于知识树之前，他的心思已经被仇敌的观念所污染。不要以为夏娃是吃了知识树才被污染，正当他与蛇说话的时候，蛇的观念就渗入他的心思，把他的心思污染了，因此他的心思就被破坏了。最后他吃了知识树的果子，他的心思就完全被破坏了。好，第二个，他的体变质了，这个体就是身体。身体因有知识树的元素，也就是撒旦的元素加进来，就变质成为肉体， 神原初创造的时候，人的身体是纯洁的器皿，只盛装单一的数值，就是神所造的元素。人吃了知识树的果子，结果一种外来的元素注入了人体，使其变质成为肉体。原来纯洁无罪的身体，现在有了撒旦邪恶的元素。按照罗马七章，这一个元素乃是安家在人肉体中之内住的罪。在十七节，保罗说，其实不是我行出来的，乃是住在我里面的罪行出来的。这里所说这邪恶的数值罪性，就是污染了我们的身体，今天能住在我们的肉体中。因此我们不可相信我们的肉体，因它已经被撒旦的罪完全占有充满了。当那一天人有份于知识树，一种邪恶的数值进到人的身体里了，因此这不仅是过犯的问题，乃是毒素罪那恶者的性情进到了人体的问题。我们虽然已经得救多年，在我们的肉体中仍有邪恶的元素，这个事实没有人能否认或争辩。甚至你在读本篇信息时，罪的邪恶成分还住在你的身体中。第三个，我们的灵死了。堕落的结果，人的灵死了，与神隔绝，失去了向着神的功能。虽然灵死了，罪或撒旦没有进到人的灵里，为此我们要感谢神。但无论如何，人里面的灵是死了。以弗所二章告诉我们，在我们得救以前，我们是死的。我们是在哪一部分里死的？既不是在我们的灵体里，也不是在我们的魂里，乃是在我们的灵里。死了是什么意思？死了就是失去了功能或感觉。我的手若失去了功能，就是一只死手。因着神的创造，我们都有人的灵，借着这灵我们可以感觉神，接触神。但由于堕落的结果，人的灵死了，失去了功能和感觉，就不能再接触神了。人的灵接触神的功能死了，当我们悔改并取用赎罪的血洗净我们的良心，我们死了的灵被点活过来，就再度感觉到神，接触到神。现在我们越说主我爱你，我们的灵就越活。我们越说主洁净我，洗净我，用你得胜的血遮盖我，并且越认我们的罪，越多赞美主，我们的灵就越活。由于堕落，人的魂败坏了，体变质了，灵死了，失去了向着神的功能。我们必须看见，这不仅是外面过患的事，这事是叫人的里面受了败坏。人的三部分，体、魂、灵，都因堕落受了影响。体变了质，魂受了污染，灵也死了。我们都是这样的人。如果你还未得救，你仍然是这样。你的身体里住着罪，你的心思受了败坏，你的魂受了污染，并且你的灵是死的。但何等感谢神，我们已经借着基督的血被赎回并被洗净，我们的灵已经被点活，我们的魂正在更新变化的过程中，并且我们的身体要被带到我们灵的支配下。第四点，就是我们被构成了罪人。堕落的人构成了罪人，在堕落的人里面有一种组成，其中的主要元素是撒旦的性情。撒旦的性情已经进到人里面，成为将人构成罪人的元素。不要以为你是个罪人，不过是因为 外面的所作所为上犯了错或犯了罪，在还没有犯任何罪以先，你已经是罪人了。一棵树若不是坏树，就不会结恶果。同样，你若不是罪人，就不会犯罪。一棵树不是因结恶果才是坏树，乃因是坏树才结恶果。同样，我们不是因犯罪才成为罪人，乃因是罪人已经被构成罪人才会犯罪。因为我们是罪人，我们就有犯罪的作用。我们是构成的罪人，我们有撒旦邪恶的生命在里面。这就是保罗所说住在我里面的罪，以及那恶与我们同在的。保罗发现在他里面有一个邪恶的元素，他称之为住在我里面的罪。保罗知道无论何时他想要为善，那恶便与他同在；无论何时我们想要行善，那恶就与我们同在。我们里面有这样一个罪的生命，结果我们就构成了罪人。好，我们这先来停一下。我们刚才看到人第一次堕落的结果有四个内在的一面。第一个，我们的魂败坏了；第二个，我们的体变质了；第三个，我们的灵死了；第四个，我们被构成了罪人。这是内在的一面。然后我们从第五点到第八点，我们要说到外在的这一面。好，第五点，被定罪。因为我们违背了神的禁令，所以我们不但在里面有了罪的元素，在外面也有了罪案。在天上的法庭里，我们有了罪案。这罪案不是我们立的，乃是亚当立的。我们既都在亚当里，因此这罪案就不但牵涉了亚当，也把我们都包括在内。第六个，这个招来了咒诅。人第一次堕落就招来了咒诅。我们可以算一下咒诅的项目：一、咒诅本身；二、劳苦；三、荆棘；四、蒺藜；五、汗水。这就是咒诅的项目。这些是咒诅的内容。虽然我们是基督徒，为着谋生仍然常要面临艰难的环境。在种地时，庄稼生长不快，野草倒生长得很快。什么使野草长得这么茂盛？今天拔出，不久又 长起来，这是一个表记，说出这一地在数千年前已受咒诅。此外，我们无论做什么都差不多要出汗，好像不出汗事情就办不成。汗水也是人在咒诅下的表记。第七个，人堕落之后就被赶出乐园。人堕落的结果也是被赶出乐园，被赶出生命的范围。乐园乃是生命的范围，其中有生命树，人可以在其中接受生命。所以被赶出乐园，意思就是被赶出生命的范围。好，第八项，被带进死。人第一次堕落，最后的结果是死。首先人的灵死了，最后人的体也要死。借着亚当一个人的过犯，罪入了世界，死又是借着罪来的，在罪人众人身上作王。因此在亚当里众人都死了。好，这就是外在的一面。外在一面，第一个是被定罪，第二个是招来咒诅，第三个是被赶出乐园，第四个是带进死。这是一个非常悲惨的结果。好，这个悲惨的结果啊，我再总结一下。人第一次堕落的可怕结果是多重的。首先，人违反了神的命令，因此落在神的定罪之下，并遭受咒诅。他也远离神，与生命树里神的生命隔绝了。不仅如此，人堕落时 撒旦邪恶的意念、感觉和意愿注射到人的心思、情感和意志里，因此污染了人的魂。因着人吃了知识树，撒旦就进入人的身体，成了人里面的罪。因此人受造纯洁无罪的身体，变质成了罪的肉体。堕落的结果乃是人的灵死了，与神隔绝，失去他向着神的功用。因此人的身体、魂与灵这三部分，每一部分都因堕落而被破坏了。不仅如此，堕落之人被构成罪人，成为死的受害者，结果人受破坏，不能完成神的定旨，就是有神的形象彰显他，并有他的管制权代表他。至终因着人的堕落，一切受造之物都浮在虚空之下，受败坏的奴役。好，我们来到第五大点，我们要怎么样从这个堕落中能够蒙拯救。好，我们看到第一个，我们人被造是有三部分，灵魂体。原先我们被造这三部分，灵应该是在领导的器官，因为它是接触神的器官。我们的魂、我们的身体该在灵的管制下受支配。好，这是神所造的。第二个，但是撒旦他来败坏人了，他让人的灵被忽略，然后不断的让人的魂出头，这就是我们刚刚讲的女人出头，然后越过我们的灵来看事情。所以人堕落后，他灵的功能丧失了，魂被破坏了，以致我们随着肉体和心中所喜好的形式为人。所以我们的心思变成爱讲理由，我们的情感不受约束，我们的意志刚硬悖逆。好，这是我们第二终点。第三终点我们看到，但是我们得救了，哈利路亚，我们的灵就被点活了，我们得以天天接触神，并接受神的供应。今天我们的魂在正在被更新变化的过程中，并且我们的身体要被带到灵的支配之下，这要回到神创造我们原初的目的，回到神创造灵魂体这个对的次序里。好，第四个又说到我们的生活行动、我们的行事为人，都要主动的受那灵的引导，使我们的灵成为全人的领导器官。弟兄姊妹，今天我们要操练灵、运用灵，使我们的灵成为我们的全人领导的器官，让我们的魂跟我们的身体受了灵的支配，使我们能够回到神原初创造的目的。弟兄姊妹，我们来看到这个生命读经第十八篇啊，不要把这个创世纪当做一个故事来读啊，这个是亚当夏娃的故事。弟兄姊妹，这主要是借着我们来研读这圣经，来警戒我们跟我们生死相关的重要的事。其实今天主 让我们知道，其实教会今天还在堕落当中啊，在启示录二章一到三啊，一章啊，二章一节到三章二十二节，那里说到七个地方教会啊，七个地方教会啊，都还是在堕落的过程当中啊。这前面三个我们就不用讲，已经过去了。从第四个到第七个，第四个是推亚推拉的教会，它是被盗的教会。主说：“你是那容让那自称是女生言者的妇人耶洗别教导我的奴仆，引诱他们行淫乱，并吃祭偶像之物。”这是一个就推亚推拉召会，这要一直到主再来的召会。那第二个召会是在撒迪的召会，它虽然是一个改革的召会，但主说它，你暗明是活的，其实却是死的。好，第三个是好一点的召会，是在菲拉铁菲的召会，是恢复的召会。主说这个召会啊，遵守我的话，没有否认我的名，但是呢，你要持守你所有的， 免得有人夺去你的冠冕。好，这个腓拉铁腓的召会啊，要持守住，不要再堕落了。那第四个召会就是老底家的召会，这里号称是堕落的召会，因为主说你不冷也不热，它是一个不冷不热的召会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今天召会还在这堕落的过程当中，我们要受提醒。甚至啊，这个在马太福音16:23，主说到彼得啊，因为彼得哈在责劝主说啊，主说跟他说我要上十字架，这个彼得竟然说，哎呀，你要哈不要这个主哈，这个神会怜悯你啊哈，但主却转过来对彼得说啊，撒旦，退我后面去吧，你是绊跌我的，因为你不思想不思念神的事，只思念人的事。所以弟兄姊妹，连使徒彼得都会变成撒旦了。主不是说彼得退我后面去吧，主是说撒旦退我后面去吧。你看当使徒啊彼得在那里哈啊，在那里责劝啊，在劝主的时候啊，他就变成撒旦了。因为什么？因为他不思想神的事，只思念人的事。弟兄姊妹，只要我们不思念神的事，只思念人的事的时候，我们就变成撒旦，我们就跟撒旦是一了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我们何可能也很在堕落的光景里面。那我这几天跟一个弟兄在晨兴的时候，他跟我讲了一个他的这个经历。他说他在职场上啊，这个当长官有交代一件事情，他就把这事情啊带到他的所属的这个同事那边去跟他讲，就没想到这个同事啊却在那里抱怨，这个我们的弟兄啊这个怒气就心从中来，但是里面却有另外一个声音说不要生气，不要发脾气，他就受了提醒，他就离开那个场合，然后就去到别的地方去。当他安静在主面前，在那里呼求主名，在那里祷告，经过了10分钟、15分钟，他安静下来，他又回到那个同事的面前，他就教那个同事应该要怎么做，他也帮那个同事能够处理，那个同事后来也没有再抱怨了。感谢主，我们的弟兄啊真是活在这个恢复的过程当中，他不是活在这个堕落的情形里。我们弟兄能够照着神的生命的感觉来引导。感谢主，这个以赛亚书54:5说啊，因为造你的是你的丈夫，神是我们宇宙中独一的丈夫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今天不管我们是弟兄或是姊妹，其实我们都是他妻子的一部分。弟兄们，我们是妻子的一部分，我们应该让我们的主做我们的丈夫，做我们的头。这个刚才信息有说，我们所努力的无论是成功或是失败都没有什么两样，只要我们离开神，以为没有他也能行动，我们就已经失败了。好，所以只要我们想要凭自己，要自己做，所以无论你是做了成功了或失败了，我们都离开神了，我们都堕落了，这就已经失败了。刚才这个史路弟兄也讲到关于脾气的事情，在对付我们自己的脾气上，被我们脾气所胜是件小事，但我们想要凭自己克服脾气，胜过脾气，我们就犯了罪。李弟兄说这个想要的本身就是一个大罪。弟兄姊妹要注意，这个想要的本身就是大罪啊！你想要胜过你的脾气，因为就是我们自己想要出头，所以当脾气来怎么办呢？所以我经常也，我跟弟兄姊妹承认，我也经常会发脾气。对吧？发脾气来啊，我们就是在肉体里面。刚才讲了，肉体里面啊，没有任何的善啊。肉体就是肉体啊，肉体里有撒旦的那个罪的性情， 你不要想让肉体会好一点，所以肉体来了就是肉体。弟兄姊妹，怎么办呢？我们不要去对付这个脾气，我们要让我们的丈夫来出来对付，所以我们应该躲在我们的丈夫的背后，让我们的丈夫，这应该是让我们的丈夫去这个尽这样的责任，对付我们的脾气。所以这个李弟兄的祷告非常好，他说我们应该怎么祷告呢？他说，主啊，我不在意能不能胜过脾气，主啊，在这世上我倚靠你，对付我的脾气不是我的责任。这边讲得很好，对付我们的脾气不是我们的责任。弟兄姊妹，对付我们的脾气不是我们的责任，因为主啊，我不是丈夫，你是我的丈夫，所以对付我们脾气啊，是我们丈夫的责任。我们应该把这样的责任啊，还是交给主啊。我们要跟主说，我只倚靠你，因为我不当家。主啊，你是我的头，你来管我的脾气。我相信我们如果这样操练啊，那个脾气啊就慢慢就消了，因为主就自己出来对付了我们的脾气了。在罗马书八章六节那里说，因为心思至于肉体就是死，心思至于灵乃是生命平安。弟兄姊妹，这边 很清楚讲，我们的心思若至于肉体就是死，所以今天我们还是会经历这个堕落的这个光景哦。我们的心思若想要凭着肉体想要做什么的时候，我们心思至于肉体，我们就经历死。但是我们可以有一个转，我们的心思若至于灵啊，弟兄姊妹，我们要操练灵啊，让我们的心思啊要转向灵。我们心思若至于灵，马上就有生命跟平安。那弟兄姊妹，这就是我们该操练的路哈。我们的心思要转向灵，心思要置于灵，我们要厉害操练我们的灵，我们要运用我们的灵，要活在灵里，要顾到我们灵里的感觉啊。灵里给我们感觉，我们就快快的，我们就服下来。我们灵里给我们什么感觉啊？我们要怎么说，我们就怎么说。灵里感觉我们要怎么做，我们就怎么做，我们就会有生命跟平安。好，刚才这个史路弟兄也讲到哈，弟兄们要我们操练一件事情，就是慢一点，等一等，经过主啊。弟兄姊妹，我们要慢一点，因为首先这个撒旦呐、啊，他总是抢先第一步啊，抢先在神面前先做了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我们要慢一点啊，不要太快啊，慢一点，然后等一等啊，等主啊出来啊，为我们尽这样的责任，然后经过主，我们操练在那灵里啊来做事情。当我们如果这样操练的话，慢一点啊，等一等，经过主，我们就脱离了那个堕落的过程，我们就不会经历那个堕落的结果。那最好一个操练就是，凡事都来问问主。弟兄姊妹，我们若操练凡事都来问问主，第一个，当你在问主的时候，你就在操练你的灵了。你操练灵，你在灵里，你有主的同在，主就拯救我们脱离了那个堕落的光景。然后我们来问问主啊，主的灵充满我们啊，我们借着在灵里来行事为人，感谢主，我们就在那灵里啊，我们就不在这个堕落的光景里面，我们就蒙拯救了。弟兄姊妹，这就是我们操练的路哈。我们再说一遍哈，慢一点，等一等，经过主，凡事都来经问问主。我们借着这样的操练灵，我们活在灵中，我们一直活在这个生命的感觉里，这生命就要给我们有平安的感觉。就要拯救我们脱离这个堕落的过程，让主再来的时候，我们的生命就能够长大成熟。感谢主，阿们。好，我们最后有一点祷告。主耶稣，谢谢你，主啊，借着这生命读经第十八篇，人第一次堕落的情形，主啊，提醒我们 警告我们，主啊，今天教会还在堕落的情形里，主啊，我渴望蒙拯救，主耶稣，主啊，我愿意操练我的灵，运用我的灵，活在灵中，活在与你的交通中，拯救我们脱离堕落的光景。主啊，我不出头，你是我的丈夫。主啊，我把这样对付我的消极的情形交给你。主耶稣，我隐藏在你的背后。主耶稣，我要运用我的灵。主啊，让我的魂甚至我的肉体都在我灵的管制之下，拯救我们脱离这堕落的光景。谢谢你，阿门。